今天可以到我们中间来。在联络过程底下，我想今年本来好像有四次啊，我到我们中间，后来邱牧师到我们中间，我跟周弟兄有跟同工说，最好有牧师来，就让牧师好好来跟大家一起有一个系列的、有系统的一些的建造。我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再次到我们中间来，像刚才那个保罗为以巴佛提出见证，他说他非常想念在腓立比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人物，就是以巴佛提。圣经里面有一个叫以巴佛，你们晓得吗？还有一个叫以巴佛提。我们多一个字哈，以巴佛提。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创始的同工。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在那里他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回到哥罗西，在那里开始设立教会。这是距离腓立比这两个教会不太远的地方，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以巴佛是哥罗西教会的教会的同工。以巴佛提呢是腓立比教会，是一般的弟兄姊妹。然后在信主以后，神也带领他，帮助他，同工们也让他能够在属灵上有很好的建造，然后成为教会的一位同工。那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成为教会的一个帮助，成为保罗的一个帮助。以巴佛提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很可爱的。看到一个人啊，你喜欢不喜欢他？有的人一看到他怎么样？哇，好像不大可爱哦。我以前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四十多岁，哇，这个脸是什么三角形的脸，头发呢就是小平头，几根头发小平头，穿着什么？穿着背心，穿着拖鞋短裤，咔啦咔啦咔啦，来组织崇拜了。哇，这个很奇怪哦。后来呢，也参加那个团结聚会，我们问他的时候，介绍新朋友说：“哎，你来这里做什么啦？”他说：“什么？我要来找女朋友的。”大家吓一跳哦，一些姊妹赶快闪开哦。后来主崇拜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哎，你下礼拜好不好？你穿个正式一点来好不好？”哦，他第二个礼拜真的来喽。哇，西装革履，这胡子都刮掉，弄得整整齐齐，哇，穿着皮鞋这样走过来了，一看到他有点那个，这个人有点像智商比较低一点的，但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哦，你跟他讲什么，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后来他还在教会里面停留下来，他说在我们附近的教会啊，走了六个教会，结果好像没有一个教会欢迎他的。但是后来呢，在我们教会停留下来了，弟兄姊妹可以接纳他，看起来不大可爱的，但是呢，却发现越来越可爱。后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哈，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侍奉，感谢主。以巴佛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令人觉得可爱的。我不晓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让人觉得很可爱？再讲一些哈。在香港有时候聚会啊，有人在香港教会很多哈，那个同一条街几个教会哈，那个今天讲员呢，有时在楼上七楼八楼，所以讲员是谁不晓得哦，他们就用牌子哦摆在那个门口一层楼啊，一楼那里要上电梯那里哦，几个教会啊，这里这个教会是什么讲员，那个教会是什么讲员，好像什么演讲比赛一样哦。呵呵，哇，那个要做礼拜呢，他走，看看，哎，这哪一个教会好像看看讲员一样哈，不能看讲员呢，而且啊，走到教会里面来哈，有的人啊探头一看，看某某人在不在，某某人在不在，如果那个人在那怎么样，他转身就走了，转身他觉得那个人好像他觉得不舒服，我们会不会这样啊？千万不要这样，这是一种。外行人的一种的光景哈，基督徒我们是来敬拜上帝，不是看人，不是看牧师，不是看任何一位同工，不是看某一个节目。西方的主崇拜喜欢用节目来吸引人， 但是呢，真正吸引人的不是节目，是什么？神的话，是神的恩典，神的见证。早期的教会怎么吸引人呢？神怎么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呢？因为神的道兴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其他人他们发现，哎呀，这些教会的人啊，他们怎么那么彼此相爱啊？他们渴慕到这里来。所以最早的基督徒不叫基督徒，叫什么？叫做耶稣党，是耶稣党的那些人。最早哈，啊，基督徒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才开始，对不对？十一章以前呢，他们叫什么？叫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那一党的人。因为这一党人怎么样？哇，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彼此体谅，彼此帮助，彼此 support。他们在那个不幸的环境里面能够存在下去，神因着他们彼此相爱，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神的道也兴旺在他们中间，神的道吸引人到教会里面来。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今天我们主题，我看我们的题目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哈？我们主题立定志向得主喜悦。得主喜悦，你有没有这个志向啊？讨主喜悦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目标，不是讨人。加拉太书说，不是讨人的喜悦。帖撒罗尼前书也第二章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保罗的生命里面，侍奉神的人里面，他的生命里面就是什么？要讨主喜悦。讨主喜悦很重要一个，神喜悦你，因为神喜悦你，怎么样？人也会喜悦你哦。所以你要考虑，我怎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才能够真正活出这个人喜悦的见证从我的身上出来。以巴佛是这样一个见证。我们今年教会主题是因你得福，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 万国要因你得福。我们主题是因你得福，所以我就用圣经里面一些人物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哎，这个人物给我们有些什么榜样，有些什么见证，他怎样使人得福，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所以在全本圣经1168章里面，圣经人物也将近1200个人，几乎每一章就代表一个人物，有多有少。那么每一个人物在圣经里面活在世上的年日里面，就是要叫人得福。所以跟着前书第十章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叫人怎么样效法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的生命从主来；另外呢，有一种是成为我们的鉴戒，成为我们的警戒，要小心不要学他们。跟着前书第十章哦，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例子来讲哦，两种人，一种是神所喜悦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效法，成为我们能够有得到力量往前走过基督生活的一个力量。还有一种呢，成为人的一些见解，小心不要像他一样，小心不要因着他怎么样。以巴佛他是一个令人很可爱的人，他是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派他带些钱带些物资到罗马去探望保罗，供应保罗生活的需要。然后呢，他去了以后呢，他也看见保罗的光景呢，他自己就留下来了，陪保罗一起坐监。所以他那里讲到说，补足教会不足之处，教会只是供应物质上的需要，供应一些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但是保罗在那里被关在那里，他也是人，他也孤单，他也需要有人 support 在那里。这个人呢，他主动的在他的责任以外，他加上更多的一种负担，一种责任，来留在保罗身边，在那里服侍保罗。不只是把物质带过去，不只是把弟兄姊妹的爱心安慰带过去，自己也实际的行动留在那里帮助他。今天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他帮助他，结果的时候他自己身体也软弱， 结果他生病了，人家听到他生病了啊，那个腓立比教会就关心他，然后他自己也关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只是关心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教会弟兄姊妹有也需要关心，所以他一个人两方面的关心，以至于圣经说他病倒了，他太关心一些的事情哈。当然这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的现象哈。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功课，求主根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领受，我们需要彼此关怀，而且真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上，我们来享受主怎样给我们能力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要看以巴佛三方面的见证，他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二十五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他形容保罗对以巴佛提的形容是什么呢？有五方面的形容哈。第二章二十五节保罗怎么说呢？二十五节，然后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五方面，第一个，他是我的弟兄，表示什么？属灵生命的一个配搭的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同工，他知道他有个弟兄。保罗说他是我的弟兄，不只是神的儿女，他是我的弟兄，表示什么？在灵命上彼此关怀，灵命上彼此扶持，在属灵的道路上彼此帮助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人，他是我的弟兄。人类犯罪第一个罪是怎么样？不要他的弟兄。所以神对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的弟兄？我们成为别人的弟兄，我们也有一位弟兄，彼此相扶持。在属天的道路，如果我们跟人走天路，很累很累，而且很容易跌倒。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怎么说呢？十一章十一节说，我们走天路啊，我们遇到我们就是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好像要叫我们跌倒啊，失脚。十一章十一节哈，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奋。”这讲什么？在属天道路里面，我们很一不小心就失脚。为什么失脚？啊，看看世界的风景啊，天路历程里面哦，你看那个天路客哦，哇，看这些世界的风景这么好那么好，哇，很享受，一面走一面看呢，结果脚踢到石头了，失脚快倒下去，快跌倒之前，还没有倒在地上之前，与他一同走天路的赶快要扶他一把，免得他倒下去。这里说，难道他失脚是为了叫他跌倒吗？不是的，失脚跟跌倒是两回事的。一个人刚刚软弱的哦，他刚刚一些事情引诱的，或者自己软弱的，好像走错了，失脚了，我们看见他不对了，赶快怎么样？旁边同走天路弟兄姊妹，至少有一个人吧，大家扶他一下，扶他一下，叫他不要倒下去了，可能头撞到石头，死掉了。可能没有撞到石头，你要在他拉起来的时候付上更多的代价。我们需要彼此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灵命的同工，天天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我读神学的时候，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坐在同一个宿舍，虽然学校有很多的功课，但是呢，我们两个人要立志哦，每天背圣经。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背到十六章，从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一章一章一章背。我这个礼拜我背完了，我背哪里？我背给他听，他背哪里？他背给我听。哇！如果没有一个同工呢，那我自己背就很软弱了，我就懒惰了啊，我就在床上不起来了。一个人在旁边，哇，两个人彼此帮助。我们走天路是这样， 侍奉神追求的基督徒灵命上一定要有找到一位灵命的同工。保罗说他是我灵命上的同工，是我的弟兄，弟兄是讲到属灵生命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他是与我一同做工，这指侍奉上的。侍奉上你也要找到一位同工，你要找一位同工一起跟你读经，一起祷告，你也需要有位同工一起跟你配搭，一起侍奉。我过去这三十多四十年的侍奉里面呢，我觉得我很宝贵的是我有一位长辈成为我的帮助，在我侍奉上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打一个电话给他或者跟他谈一谈，哎呀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哈哈，我心里就很舒服了啊。慢慢年纪大一点哦，有时候哎，我的这位长辈他离开世界了啊，有时候我说哎呀我遇到问题要找谁呢啊，我跟师母讲啊，啊师母说你那么大了还要找谁，你要找别人要找你了，你不要再找别人了所以要自己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了，不要一直想要人家帮助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同工在你生命的历程上面。所以现在在牧会上面 我比较强调什么呢，强调栽培，看到年轻人他们读神学，教会有人要读神学，有人要准备读神学，有人比较有追求，像我每个礼拜五有一对大陆来国内来的夫妇他们刚到这里来信仰上有一点，但是有点基础，但不是很熟，我就每个礼拜五我跑到他家里去他们刚好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哦，我跟他们查圣经，跟他们一起追求啊。今天主日崇拜完了那位弟兄突然告诉我说他要受洗，他怎么要受洗，我们感恩节有洗礼哦，我没想到他要洗礼，所以我就纯粹是帮助他，帮助他信仰上的一个造就。感谢主，我每一个人需要看到一些人的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一对一的带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想都有受过的训练哦。最近在法拉逊呢有一个江文琪姊妹哦，我们教会出来的，后来她到台湾到印尼到各处，她就发展一套她一对一的带领的训练课程，哇，连续有二十个钟头左右哦，我都好好在那训练，有图案啊，有课程内容各方面第一次有200多人哦，在 Flushing 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参加哦，在后来他住酒店哦，他住在酒店里面，他跟他先生两个人住在酒店里面，在酒店弄个房，另外住一个酒店，专门来开课，哇，一对一的带领很重要。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是需要在他是在信仰上还不认识神的，你来帮助他，带他更多认识神，带他信耶稣。然后你再找到一位觉得在属灵上他是基督徒了，但是看起来好像软弱一点，看起来好像我现在靠着主的恩典好像比他刚强一点，我就利用这个时候我来帮助他一点。一个人你时间可以的话，不要时间一样，我们每天24小时很快过去了，现在想想啊，几十年过去了，日子一样过，但是留下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留下多一些，有一个人是我带他信耶稣的，有一个人他软弱的时候我曾经帮他一点的，哎呀我心里都觉得这一辈子啊没有冤枉过，这一辈子没有冤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最近有位廖明发牧师，不晓得你们晓得吗这有研经释义哦，他在推动全世界推动这研经释义，最近10月初到10月底到纽约来，也住在我们教会哦，明天要回台湾了。他到各处全世界跑了很多国家哦，特别在华人中间哦，他就问这华人说基督徒说你们中间每天读圣经了多少，你们猜猜看，100个基督徒每天读圣经有几个，他的统计哦，问很多国家，南美洲啊，美国啦，东南亚一些国家啦，平均多少，100个里面不到7个，6个多人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的呢有没有，有5个，哇，教会怎么会兴旺？还有一个很重要哦，每天传福音的有没有？侍奉上每天传福音的有没有？没有了。我想到 Billy Graham 他受洗的那一天，他向上帝立志，在我一生里面， 我要带1000个人信耶稣。哇，他受洗那一天哦，结果到现在为止，他的记录里面超过30万的人决志信主的。他向神立志，给我1000个福音的果子，神超过他所要的。穆迪啊，这位牧师啊，这个 Chicago 穆迪神学院的院长，这位创办人，他受洗的时候，他怎么说？立志天天传福音，每天要至少向一个人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发福音单张。所以他每天这样哦。有一天晚上啊，晚上11点了，他累得很啊，躺在床上要睡觉了，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没有传福音，哇，爬起来拿着雨伞，因为下大雨啊，半夜11点多啊，去要找看路上有没有人在路上啊，嘿，在一个电灯底下，一个太太在那里，我不知道在等公车还是什么，一个电灯底下，嘿，他就走过去用雨伞遮住他，然后跟他传福音，哎，信耶稣了。你没有想到的，你要立志在神面，所以说立志讨主喜悦，感谢主。如果你有这样立志的话，神一定会使用你，他一定在你身上得到他所要得到他的满足，也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侍奉上的配搭。还有呢，他是这里说，保罗说他是与我一同当兵，一同当兵，在当兵在圣经里面讲，例如说以弗所第六章，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是同住基督精兵啊，都讲到精兵，精兵在讲什么呢？讲到属灵的征战，讲到与魔鬼征战。你有没有一个同工？当你遇到一些特别的祷告需要的时候，例如说疫病赶鬼，例如说属灵界的征战，你能不能随时有位同工说，好不好，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来面对这个征战，有没有？常常会有的。特别牧师，我来到美国1987年的时候啊，张连志牧师美门教会的啊，他啊，那时候他在 Princeton 当牧师，他就打电话给我啊，牧师啊，我们去赶鬼啊，赶鬼。那时候我第一次，我也不认识他哈，啊，他以前是在美门也帮点忙哈，他知道我来的，他打电话给我，他碰到一个赶鬼的哦，需要赶鬼的啊，他聚会里面发现一个女孩子不大对，还我们就随时准备好，你要有一个同工，可以一起在灵命上一起追求的，可以在侍奉上一起追求的，可以在属灵征战上有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是要刚强呢，有需要的时候，最近这个有个太太在 Long Island， 一个慕道友，他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后来他就觉得太远了不方便，他到附近的美国教会聚会了，然后他也报名要洗礼了啊，突然怎么样？他白天在那花园里面看到影子飞来飞去，莫名其妙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他睡在客厅里，为什么？你的房间不睡，跑到客厅，然后客厅里的电视啊，晚上的时候会自己会动来动去，哇！这小孩子吓坏了，跑到客厅来睡觉，那你怎么办？他觉得怪怪的，希望牧师去跟他做祷告。我就跟师母还有我们一位介绍他的一个姊妹，我们3个人就一起到他家里去，跟他一起唱诗祷告，看圣经的经文，约翰一书，耶稣基督降世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哇，这些一些经节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坚定信心，然后奉主的名来洁净整个房子，洁净整个环境。然后问他说，你这里有什么你觉得你所知道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东西有没有？哇，他的花园里面找到2个，一个释迦牟尼的像，那个铜做的，小小的，一看就知道释迦牟尼那个，他卖当装饰品的，摆在那个花园那个水池旁边。还有呢，一个很大的弥勒佛，石头做的，哇，我们2个人搬不动啊！我问他说，你敢不敢处理？他说敢。哦，我说好，我们两搬来就把丢在垃圾桶，啊，垃圾桶写个字，这个一个 hard 这个 item 说，这个很重的东西要搬的人小心哦。就把家里的东西除掉，然后他客厅挂一些那个算命的一些水晶球啦，一些什么啦。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他说他算命的，那算命师傅说你要挂这些东西，你的风水才会好。我说你有没有信心把它拿掉？他说有。好，我说你把它拿掉。哦，他自己就把它拿掉，全部把它收起来，我们就把它处理掉哈。感谢主，你家里不要给魔鬼留些什么地步，免得自己找上一些问题。 我讲过哈，可能我做的见证啊，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加拿大多伦多宣道会的一位牧师打电话，突然打电话来啊，你们以前有位姊妹现在在我们教会啊，她现在突然怎么样啊，整个人发疯一样啊，啊这个口吐唾沫啦，啊这个力量比谁都大啦，一天到晚躺在地上啊大喊大叫啊，牧师啊弟兄姊妹围着他祷告没有用啊，后来问他。那牧师有时候问他，他清醒的时候问他说：“啊，你到底怎么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他在大学一年级信耶稣，二年级回到香港到泰国去玩，买那个四面佛，你们晓得吗？四面佛哦，这生意人啊、电影明星啊最喜欢买的，四面八方招财进宝啊！哇，这些什么都要哈、哦、啊！那他啊，这个小女孩呢，她就当做一个装饰品买回来。然后玩一玩就丢在家里，到大学三年级暑假，他要奉献独生学，嘿，突然他就变成这样了，哇，魔鬼很厉害哦！你不要以为你做坏事，上帝不晓得，魔鬼不理你哦。魔鬼，你有他的把柄在他手上，他看你最对他最有利益的时候，他就出招了哦，他就出招了哦，不是时候，不是说不出招，他时候还没到哦，出招。结果呢，他说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后来。那个牧师打电话给我在香港啊，我跟另外两个牧师，我们三个人到了父母家里讲好了哈，把东西拿出来，我们在他家门口就把这个四面佛啊什么把它处理掉，把它打烂，把它烧掉，做什么做？处理完以后，他那一边多伦多自动好起来，信不信？试试。不要给魔鬼留一些地步，你以为这没事啊？魔鬼这样是没有意思。启示录十二章怎么说？启示录十二章说。魔鬼就是天天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那一位，你有一点点毛病，你祷告上帝不会祝福的，如果上帝祝福，魔鬼马上控告了，上帝你不公平，你不公平啊，他这个人犯罪你怎么还听他祷告，为什么祷告不听啊，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没有处理好，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讨他喜悦，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好好对付我们自己先，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属灵上有一个同伴，好好面对征战的时候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得胜有余。还有呢，他是你们所差遣的福音圣工上的配搭，差遣这个字常常是谈到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工作，他有一个同工，天天保罗说这个人呢是怎么样，你们所差遣的，表面上是送物质上来帮助他，但事实上到保罗那时候，保罗天天在那里跟一些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成为他最好的同工，一起传福音。我不晓得我没有传福音的同工，两个两个一起，路加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设立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一个祷告一个侍奉，一个祷告一个侍奉。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暑假每个礼拜天有机会，我就刚好跟一位我读德文哈，德文读了两年，不过现在都忘了差不多了哈。这德文系的助教呢，带着我们两个基督徒哦，带着便当，然后从台北的关渡坐船到对面的那个观音山，到山里面，那个是四十年前哦。哦，去那里传福音呢？你问他说你要信耶稣吗？那个人说耶稣是谁啊？是狗啊？是猫啊？是什么啊？他搞不懂耶稣是谁了，没有那 radio 收音机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个人帮他种田，帮他做事，哈，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福音。我们在这里需要找一些人，我们这里很多的华人越来越多，到下个月可能这牵涉到比较一般来讲说可能会增加一倍半以上的那个签证的人哦，从台湾到美国来。美西呢已经爆满了哈啊，也全美国就四个地方嘛，一个美西，一个美东嘛，一个美南就是 Houston 那边嘛，啊美中多一点就是那个芝加哥那边嘛。那么这些人一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更多的传福音了。我们抓住机会，无论是台湾来，无论是国内来，国内特别多，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就要到国内传福音。像国内到这里来了，感谢主。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好好跟他们传福音。我听说在国内他们有教会设立是什么？是海归派所设立的教会。 全部是留学生，全部是海外加拿大美国回去了，在国内他们成立一个教会，就是这些海归派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从国内来到国外，信了耶稣回去了，他们自己就 成立教会，在那侍奉，在那传福音。这些人过来了，我们抓住机会好好的侍奉我们的神，向他们传福音。能不能找那个同伴，可能你的太太，可能你的儿子，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组内的弟兄姊妹，哪一个是你一起建立一个福音的团队。最后他是供给我需要的，表示什么？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工，是关怀生活上需要的一个人。有人生活上有需要，我们会关心他吗？我们最近教会一个姊妹，她生了 乳癌，几年前，3年前，动手术，后来，今年年初有复发，复发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很危险。结果住院，医生又重新用化疗，第一次化疗以后他就受不了了，虽然经过一次化疗，到化疗以后他整个人都不能动，手指都不能动哦，连开门都不能开哦，走都不能走哦。第二次医生要帮他化疗的时候，他就不要了，他就完全靠什么，坐在电脑上面，天天在电脑上面找那个 organic 那个食物，哇，他就找啊，自己把那个种子拿，他到 organic 那个 mark 去买哦，还不放心，可能他们是假的，所以他就买一些种子回来，蔬菜种子哦，自己还在家的窗台旁边啊，一个人嘛哈、哦，他就种着吃 organic， 结果。三个月以后医生要检查，他就看，哎，不错，哈哈，医生说你身体不错哦，没有用任何的化疗，没有用任何药物，竟然不错。后来就医生说好，你就继续要问他要不要治疗，他不要，他要继续。那前一个月左右突然就发作很厉害，后来整个人就快崩溃了哈，后来送到医院，现在又回来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教会许许多的姊妹列那个时间表，哦，礼拜一、礼拜二，哦，从礼拜天到礼拜六，几点到几点，他需要有人陪，哦，至少两个人姊妹去陪他，然后吃饭，早餐、午餐、晚餐，哇，帮他送去，啊，叫他看，叫不要，他有朋友啦，什么什么，那教会弟兄姊妹，特别姊妹们非常的关心、爱心来。帮助这位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上需要彼此帮助，特别在移民的社会，这里可能还比较单纯一点。如果你到法拉盛那边去，很多这些移民社会弟兄姊妹、朋友们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举目无亲，他们甚至还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很多的服务需要我们帮忙。以巴弗的见证，他有一个他成为别人很好的祝福，成为保罗一个很好的祝福。另外呢，26-27节，他很会关怀其他人。他说他会想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而且呢，他也非常的关心，不只是想念哦，还实际上想办法要怎么来关心他们，也行动出来。26-27节那里，最后我们看26-27节，还有30节呢，以巴弗的见证是什么呢？他不但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保罗在事工上的一种配搭上面一个祝福，在灵命上一个祝福，他也在弟兄姊妹中间生活上的需要上面成为一个祝福。然后呢，第三方面，他个人怎么样？一个是对事工方面属灵生灵命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一个呢在个人的见证。26-27还有30节，保罗怎么为他做见证呢？他的一个人的人生概论呢、啊？保罗怎么为他做见证？保罗26-27节第二章里面，他说，27节哈、哦，26节下半节，他一想你们毕竟因你们听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哈、哦，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然后30节这里。30节特别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补给之处。他侍奉的人生观是什么？要做成基督的功夫，补足基督。好像哥罗西，保罗所说了， 补足基督的患难，他这里说要做基督的功夫。我们每天呢都在下功夫的，你一下功夫就有收成。在圣经里面谈到下功夫的时候，例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看同一章十二节那里说，第二章十二节哈，亲爱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怎么样？恐惧战惊，做成你们什么得救的功夫？哇，信耶稣啊，不是等着上天堂而已啊，圣耶稣信耶稣怎么样？还需要下功夫啊！难怪有人信耶稣呢，哇，好像神很祝福他。有人好像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了，哎呀，没有什么。圣灵没有什么看见他什么什么什么的祝福在他身上，他自己也充满很多的埋怨，他自己也不晓得怎么侍奉，也不晓得怎样来爱神爱人，好像看不出来的。他得救的功夫没有好好下，要小心。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小心免得随流失去。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的救恩啊，不要随流失去，免得被这世界的潮流把我们掩盖下来了。另外呢，我们要好好在得救上面下功夫，怎么样？简单的说嘛，就是真理上的认识嘛。哦，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呢？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条追求的路。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什么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那是真理啊，恩典和真理上有长进。我们人生就两方面，基督徒嘛，一个是基督的恩典，一个基督的真理嘛，这两方面要平衡的一个成长嘛。”基督的恩典是什么？你生活的经历吗？你祷告上帝听了吗？你侍奉神上帝给你力量了吗？你各样难处里面神真的祝福你与你同在吗？你有一种恩典的一个体验经历，就是踏踏实实的，没有人能够把你打掉了。我当兵的时候，我上面一个连长一个辅导长天天跟我抬杠，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天主教啊，他知道我基督徒啊，因为我每次我就摆一本圣经，在看圣经啊，我桌上很多烟啊，香烟啊，一些人来找我办事哦，哇，都丢香烟给我，我从来不抽啊，他们就拿我香烟拿去，他们抽哦，顺便就跟我聊天哦，啊，没有上帝，没有什么，哇，他们讲很多理论哦，我讲输他呢，我说哦，他们讲尼采，讲这，我还特别跑到书店把尼采书买来看，结果还是讲输他。那辅导长哦，他说我也相信永生。什么叫永生？我爷爷生我爸爸，我爸爸生我，我生我儿子，我儿子生我孙子，那就是永生。好，他有这种永生的观点哦，不对啦，永生是个人的啦，你个人得救，个人得永生啦，不是一个别人的事情啦。所以后来呢，我很纳闷啊，上帝啊，怎么搞了？他们讲的理论都对嘛？那我基督教我信了怎么样呢？有一天我在那个金门哦，那个碉堡那里哦，下午我躺在那碉堡上面，我看着天上天空，下午四点多，我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要让我晓得你是真的，不然我真的要放弃我的信仰。他们讲的很对哦，各种的学说理论哦，把我搞乱了哦。后来上帝只给我一句话，启示录第二章，回想两个字，回想啊，我就想一想啊，对啊，我那时候还没信主，神就听我爸妈祷告，听我的祷告啊，医治我的妹妹，医治。我们家里我们拯救很多事情哦，神医治我们，神是供应我很多恩典的事实，是一般的理论没有办法突破的，没有办法打破的，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亲身的经历。所以那时候我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人的理论虽然很好我有一个外祖父哦，有一个祖父辈的人哦，他荣民了，退休了，他把所有的钱呢就丢到那个庙寺里面去，然后自己就住在那里面去。我问他说：“哎，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你怎么不来教会，怎么跑到那个佛教那里去了啊？我要当牧师呢，你怎么好像怎么变成这样哦？”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基督教太简单了，佛教啊比较奥秘比较深，那佛经啊，他说我都看不懂，你们的圣经我都看得懂，我们你们他们阿们就没有了。”啊，你们这太简单了，所以他就想要这些教育比较深的，说觉得那个比较好。不是啦，你晓得爱因斯坦吗？在普林斯顿当数学他的教授的时候，爱因斯坦他黑板啊，他每天上课一大堆的这些公方程式、微分啊、积分啊什么一大堆那个方程式抄在写在上面啊，然后下完课了，那个工友要帮他擦黑板啊，他说哎，有一个 有一个方程式不能擦，其他都给擦掉，什么微分积分什么很复杂方程式都给擦掉。他一个有一个不能擦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数学的根本，所有的数学的理论都是从这个定理来的。那是什么？你晓得吗？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不能擦，一加一等于二不能擦，其他都擦掉。这是一切的数学的基础。越简单，它的真理越重要；越简单，它带出很复杂的，复杂并不见得好。但最重要的，信耶稣你要得救了，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你相信吗？你接受？你不要用脑筋接受，相差一尺到你心里。这一尺呢，有人到教会十年，他还没有从脑袋进到心，还没有进到。你电那个网络啊，那么电视叫什么那个什么，从台湾的新闻报道啊，到美国来，20秒马上就到了，一下就到了。你这里到这里只有一尺，那你搞了10年还搞不进去，实在是距离太远了哈，看起来很近很远了。求主给我们单纯的心，单单相信。宗教信仰是用信心的，不是用理智的。理智是科学的研究，科学跟信仰是两回事的。你不要用科学的方法要来探讨信仰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你要用信仰，你要读英文，你要读 ABC， 你读数学就读一加一等于二就好了。你要读英文，你不要用一加一等于二来学英文，没有用的。你方法找对，你的问题就有答案。今天我们到神面前来，求主给我们单纯的信心来相信耶稣，然后接受他以后，神的理智各方面会带领我们。约翰福音20章啊，耶稣向多马显现，你要理智吗？耶稣就给你理智看嘛，但你信心要走在前面嘛。你信心在前面，理智跟上去。有信心没有理智那是盲从，有理智没有信心那根本不是信仰，根本找不到永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单纯的相信耶稣成为我个人救主，得救下功。还有呢，提多书第一章说要做什么？传扬的功夫，传福音的功夫，好好传福音，好好传福音。在提多书第一章，还有这里呢，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所看的，做什么？做基督的功夫。基督什么功夫吧？基督钉十字架了，我们不需要跟他一起钉十字架，没有人够资格跟他钉十字架。在他救恩的事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成分有份于他的钉十字架。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他钉十字架以后，这些信耶稣的人，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做基督没有完成的功夫。这人信了耶稣了，我们哥罗西书1章28节说，我们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用各样的智慧各样方法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功夫，这是我们责任。不要信耶稣带一半，追求带一半，各种带没有，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我的面前，不是你的面前，不是的，在基督耶稣里好好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做的基督的功夫，补满基督剩下来我们所能够做的。愿主恩待我们，今天他有很多很多侍奉的见证，从以巴弗提刚才所看到，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什么？他侍奉神不顾性命。你们有没有不顾性命？做什么事不顾性命？像我们工作不顾性命。我在美门教会有一个人，美门教会安排帮助一个泰国的一位夫妇到教会来，把他们申请那个难民就到那个很多年前1980年的时候，就来了，那个先生被那个纽约市那个那什么 tick， 你们晓得那个虫啊，那个什么那个小虫从树上跑到掉下来，跑到那头脑里面，结果他整个人他也不晓得，后来整个人就会晕，不能工作，医生说你不能开车，什么都不能做了，在家里休养。就他在那工作，他一个人做3份工作，就做到有一天在 AT&T 的时候，他在那里礼拜六去，结果没有回来，礼拜一 AT&T 的人上班发现他趴在他的汽车驾驶盘上，这样过世了。一天做22个小时的工作，难怪会累坏了，难怪累坏了，真的是累死了，真的累死了。16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定出所谓三八制， 我们每个人只要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游戏，八小时的睡眠，你的一生就八小时的工作够你生存下去了。但现在呢，十小时、二十小时还拼命在工作，你会为你的生命拼命为工作吗？为这世界上劳碌吗？有，我们终于。但是你为了什么工作，你会吗？以巴弗是这样，以巴弗是这样的，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为了保罗呢，他为了神的工作呢，他不顾性命的。圣经好几个哈，我们感谢主，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百基拉、雅基拉这对夫妇不顾性命，为什么？为了保罗，为了这位同工，帮助这位同工，他们夫妇不顾性命，哇，很难得哦。牧师有位同工哦，是不顾性命在保护牧师，帮牧师当挡箭牌的，你们有没有啊？哦，我牧师很需要挡箭牌呢。开会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话，有长子同工讲话，他把问题解决掉，免得最后一打到牧师这里来了，哇，内伤外伤什么都来了。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弟兄姊妹帮助牧师，扶持他，让他外在的这个子弹啊、榴弹啊什么不要伤到他，让他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我们其他 support 支持他。百基拉、雅基拉是这样的见证，以巴弗提是这样的见证。啊，还有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提到这些人哦，为了福音的缘故，爱传道人、侍奉神，是连性命都不要的。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我们更需要不顾我们的性命。越来越多幕后视角中，求主帮助我们站起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神啊，帮助我们。以巴弗在哥罗西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创办人。以巴弗提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信徒一样。主啊，他已经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活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效法，一起成为别人的帮助，也成为神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多仰望主，依靠主，过每天的生活。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谢谢神的话，仆人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啊，真是也愿以巴弗提他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保罗曾经说过，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是用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仰望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唱一首歌啊，我们就是也愿我们成为这个周遭人的祝福，凭着爱心去做一切的侍奉。我们唱一首歌，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为爱。我们在宁你合一，在主你合为一。我们在宁你合一，在主里合为一。同心求圣灵引导，使我们众人合一。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弟兄，我们并肩同行走，紧紧地手拉手。我们并肩同行走，紧紧地手拉手。团结在一起，同把主的福音来传扬。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姊妹， 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爱，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我们来赞美天父，因他厚慈万族。我们来赞美天父，因他厚慈万物，感谢他赐下圣灵，使我们众人合一。世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世人知道基督徒是因着爱。请陈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Amen。
大家请坐。好，很长时间就是陈牧师没来到我们中间哈，我们感谢神，他有时间有这样的爱心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陈牧师好不好？也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这里有一位哈，这是李昌宝。请你站起来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OK， 好。好，我们待会就说。我们看到这个以巴弗帖那么辛勤的做工，保罗也要求他们要求这个众人去接待这样的主的仆人哈。我们待会要跟这个陈牧师可以跟他聊天聊天，不仅如此，还有这个新来的，我们也要一同欢迎他好不好？我们再次欢迎李昌宝啊。你现在是基督徒是吧？ OK， 感谢神，这也是基督徒。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OK， 好，有几项事情报告一下，简单的报告一下哈。那10月31号晚上，就在这地方有一个 Hope Church， 有一个叫 Trunk or Treat。那我们刚才陈牧师也说了，不要让魔鬼留地步，所以在万圣节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勇敢的站出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在这个Hope Church 有一个不同的方式来，通常他们都是在庆祝丰收，所以是 Trunk or Treat。可以这地方有发糖果，有苹果汁，是5点到8点在这个地方啊。如果你有小孩的话，欢迎到这儿来，给小孩有一个更风趣的如何庆祝丰收、感谢神的恩典的一样聚会，好不好？所以就是10月31号，5点到8点，好不好？另外是11月18号有受洗的，如果有受洗的弟兄姊妹，请找牧师报名，他们有这现在已经有受洗班，来不及了，下次，请你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愿望很好，我们再为你祷告，感谢神，来不及了，11月18号。但是那个11月18号又有爱宴，12月1号有福音布道会， 那我们就是刚才陈牧师也在激励我们哈，用神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有属灵的同工，我们在侍奉神，传讲神的福音。12月1号有福音布道会，是刘志雄长老，欢迎大家，邀请弟兄姊妹，邀请朋友啊。我觉得每次就是我是基督徒，我每次听这个福音哈，每次听都是一听越新鲜哈，这古老的福音每次听了都有新的感觉。所以不仅我们欢迎这个末道朋友们来，更也同时也欢迎这种弟兄姊妹一同到这儿来啊，有这样的机会传讲神的福音，预备也有福音，现在有这个进士的。